好，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不平凡的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也即将迎来估计更加不平凡的2020年哈。那这就更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警醒，与主亲近，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敬拜。同时我们也纪念这个世界的动荡，这个城市的不安和很多的令我们心碎的东西。主要我们带着这样的伤痛，带着这样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完全忘记外面的一个心，而是带着更大的从你而来的力量。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10章第25到第42节。前面呢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后面呢是马大、玛利亚的故事。而这两段经文呢放在一起，上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构哈，就是前面呢是耶稣差遣了70个门徒去传福音回来，耶稣为此而心中欢喜快乐，于是就向神祷告。后面呢是耶稣教门徒祷告，主祷文，也就是这两段经文处在耶稣的两个祷告之间，让我感觉呢，哇，非常的神圣啊，是被耶稣的祷告托起来的一段内容啊。所以路加把这样的一个结构摆放在我们面前，是让我们去了解什么呢？今天呢就求主来开启我们啊，让我们来真的从他的话语当中呢来看见他赐给我们的亮光。有一位老牧师，很老很老了，将近100年前了，叫贾玉明啊。他说过一段话呢，就是说知我所信，行我所知。其实他的意思是勉励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一方面追求真理，了解真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所知道的道理呢来活出来，在实践生活当中呢来活出来。所以真正的信仰呢是知信行的一个密切的结合。那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怎么样呢？让我们从知到行呢，我们先看25到29节。知我所信，25节呢提到有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作为一个律法专家啊，他当然晓得答案。他为什么还要问呢？路加在这里有一个旁白啊，道出了一个秘密，就是他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试探耶稣。路加的旁白对这个人非常的负面啊，他问这个问题不是真的不明白请教耶稣，而是要试探耶稣。或许他期待着耶稣回答了一个跟犹太传统不一样的答案，他就可以借机呢定耶稣的罪，定他为异端也说不定哈。所以这是一场心知肚明的较量。而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每逢耶稣呢被居心不良的人提问，耶稣的回应的办法往往都是把这个问题抛回去给对方回答。作为承受永生的两个先决的条件，律法师呢首先举出了《生命记》的6章第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接着他又提到了《利未记》的19章18节，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哇，不愧是律法专家哈，回答正确。于是呢耶稣呢就勉励他说，你不但要知道，你还要行出来，要知行合一。第28节说，这样呢你就必得永生。耶稣说的非常确定哈，必得永生。他不是来问我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吗？耶稣说，好，你做到这两点，你就必得永生。其实从今天我们对于律法的了解，耶稣是抛了一个律法的问题，你知道律法怎么说的吗？他就回答正确。但是从我们今天认识来看，我们完全知道人是不可能完全行出律法的，这就是所谓的律法不可完全执行说啊，这是我给的一个名词。如果真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这个人最合宜的反应应该什么呢？ 以赛亚版本，祸灾，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或者他提到的是大卫的版本啊，就是啊不，对不起，是耶利哥盲人的版本，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或者说彼得的版本，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或者是少年观这个故事当中门徒们的版本，这样谁能得救呢？这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对不对？律法是不可能完全被人遵守的，所以呢从律法得永生这条路呢是没有人自己走得通的。如果果真有这样的认识，想必耶稣会说，哎，不要怕小子，你的信救了你。遗憾的事情呢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的发展。律法师问了另外的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大概他觉得他自己太够爱神了，所以人口中所说的往往是不经然的就把他心里所想的给表达出来了。所以路加在这里又披露了他的动机，说的就是他要显明自己有理。29节，这位律法师让我们看到他实在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这也是路加想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他不仅是明知故问，而且呢是自以为是，显然他有把握自己知道答案的。一般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呢？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同族是邻呢，爱你的邻舍，爱你的族人，这恐怕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共识啊。大家要知道一旦成为共识，大家就不会质疑他，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注意，共识不见得是真理，共识只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地方的一个大家的一个 common sense。 人们往往用这个作为边界，凡是跟我有同样共识的就是我族人，我们就彼此相爱最好，而不跟我这个共识一样的就是外人，甚至呢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一般大家都这么会认为。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回答出了另外一个答案，那么这个人又成功了，他又抓到耶稣的把柄，不但自己证明自己一贯正确，而且他还可以定耶稣的罪，他在试探耶稣。这是25节到第29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教导这个人呢，知你所信，这个人呢是合格的，他知道。但30到37节，耶稣就开始讲故事了。面对这样的一个自我为是的人呢，耶稣讲了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要问大家，你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吗？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呢，是因为你了解一个比喻的主人公，是正确的理解解释这个比喻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主人公是谁？我想大家有一些人可能会想，那当然是好撒玛利亚人喽。这段故事一半篇幅以上都在谈这个人，那他当然是主人公了。那我们照此这个思路，如果这个故事真像我们理解的是好撒玛利亚人是主人公，那耶稣的问题应该是谁是这位撒玛利亚人的邻舍呢？这是不是从文脉上来讲是顺理成章的，对不对？答案就应该是那位受伤的犹太人。但你看到耶稣呢问的一个问题，他是特别别扭的，他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第36节，你看到，所以你每当发现的耶稣没按常理出牌，你就得想了，这点就能打出水来哈，这就是能挖出宝来的地方。如果按照耶稣的这个问题，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就应该是被打伤的那个犹太人。有的圣经学者指出来呢，路加写比喻写故事，他最先说的就是耶稣说的那个最先出来那个人，就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你看看耶稣这个故事，他在谈最先出来的是什么，谁呢？ 第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有一个人是这段耶稣讲故事的第一个出来的人，那就他就成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哈。你以后读经，你不妨验证一下这位圣经学者说的对不对啊？凡是路加里面耶稣讲比喻讲故事，他先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我们接下来问题就是，这人是谁？这人指向谁？有一个人，大家请留意呢，这段经文对这个人的描述啊，他衣服被剥去，被打个半死，又被他族中的宗教领袖所抛弃，祭司和利未人都绕开他，没管他，他受伤在地上，这是对他的描述。那你看到整个路加福音里面同样类似描述的放在了谁身上呢？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也是衣服被剥去，被打个半死，被他族中的宗教领袖所抛弃，这人谁？显然这位受伤的犹太人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呢，存在着有一种关联性。那如果这个受伤的人真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而他又指向耶稣的话，这个问题就值得思考了。那么我们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做什么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晰了，就是成为耶稣的邻舍，做他的邻舍。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做福音的一个核心所在。你怎么能进神的国呢？不是你行多少善，你能做多少好事，你像雷锋那样纯洁，不是，而是你成为耶稣的邻舍，他是你成为，他是你进天国的关键。所以基于这个发现呢，就让我们思想耶稣这个问题。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这次又答对了，是怜悯他的。所以耶稣就吩咐他说，你去照样行吧。考虑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律法师听耶稣说这段话，他肯定惊得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爱邻舍竟然爱到越界的地步。其实我们都知道，照耶稣的吩咐去做进天国，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主耶稣作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当然知道，咱们且不说从他神性的角度来说，就从他在这个犹太社团里面长大这种背景来说，他当然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死敌啊，彼此的轻看呢，看对方是污秽的、不洁的、是狗啊。但是耶稣讲这个故事，他就特意的设定那个义人竟然是个犹太人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他是故意的让这个故事产生这么大的张力，让这个听众，尤其是犹太的听众，他觉得他这个故事太挑战性，他跨越了一个互相敌对的高墙，而且像族群的敌人大施怜悯，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是义人。你要知道，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义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竟然是义人，一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是义人。而那位貌似苦弱的犹太人却是他们承受永生的关键。这个故事其实你设身处地在当时的人听来呢，是挑战性很大的。我在内地教课呢，有一个学生，神学院的学生，是哈萨克人，他因为信主呢被赶出他的新疆老家。那他说我去哪里呢？他说好，我就去找我的族人，向他们传福音。他的族人在哪里呢？在内地大学里面有一些哈萨克族的学生，他就来到武汉，但也没有教会支持他，他就整天呢在那个武汉的食堂当中呢吃饭，他也没有钱买饭票啊，他就喝那免费的蛋花豆腐汤，而且呢他老想 个大桶，大家在国内上学都知道那种公共的免费汤是一大桶的嘛，他老想在那底下慢慢捞出来点干货哈，充饥，又怕后面的人呢嫌他烦嫌他慢，所以他经常是饥肠辘辘。有一天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呢，有一个汉族的学生来到他的面前，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吃一顿肯德基啊？因为他看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不是汉族。如果他是新疆来的呢，他肯定吃鸡肉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肯德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吃饭的地方。哇，这个学生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不是学生啊，这个哈萨克的弟兄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他告诉我说，宋老师你知道吗，我们怎么看上帝差派那个乌鸦叼肉给他的先知以赛亚吃这个事儿？他说在圣经当中乌鸦是污秽的动物，他说在我们哈萨克族的文化当中也是，我们看乌鸦是污秽的动物。他说我一直读这圣经读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一个污秽的乌鸦去叼肉和饼去给他自己的先知吃呢？他说这次我透过这顿肯德基我明白了，凡是上帝所差遣所使用的就是分别为圣的。他就突然发现呢，他既明白了这段经文，他又跨越了他跟汉族那种隔断的墙。因为他们眼中看来，且不论历史上那些冲突那些负面的记忆，单论就是生活习惯，他就受不了汉人身上那阵味儿，就像我们受不了他身上那阵味儿一样。因为他不吃猪肉，他闻着我们那个猪肉骚味儿，他吃羊我们就闻着他身上有牛羊的骚味儿，他这个都是不能够互相接受的。现在他可以接受了。我想请大家思想，你在哪里可以遇见神？我想其中一定包括接触你不喜欢的人。你可以在很多情况下遇见神，但一定会包括你不喜欢的人呢，你去接触他。因为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明白神是一位跨界的神，跟从他并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跟从这位跨界的神呢，你要成为一个跨界的人。所以请大家从今天开始呢，你不要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已经把它变了，你要按照主的那个问题去问，正确的问题是谁是主的邻舍。大家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呢，你不要以自我为中心问这个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那这个世界是以你为中心的。现在这世界是以主为中心的话，你若这么相信的话，你就问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问题来，谁是主的邻舍。我留学日本呢，我发现了一个爱日本人的方法。以前呢，在中国呢，我们完全是每天都可能是在杀他几百万日本人的这种电视剧当中度过的，每天都在杀他们。但到了日本呢，你真的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们跟电视剧上的日本人不太一样。他是你的邻居，他是你的房东，他是你同学，他是你老师，他们有各样的性格，有跟你相合的，有跟你不合的，有成为好朋友的。他们是每个人都是非常鲜活的人。其实我们看人呢，你只要不给他贴上一个统一的一个标签，你很容易呢发现他们其实并不那么可恶。我们太容易呢用标签去 label 别人，而标签这个东西呢，往往附加了我们所有的负面的一些定义。我们有很多的模式性的一个见解都放在这个标签上，只要你贴在那个人身上，他就成为这个 no face 的人，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他就带着这个标签上所有你负面的想象。历史上所有大屠杀，它的根本的基因都包括这一点，把对方 no face， 把整个的族群呢贴上一个标签。所以你看到过去的人看犹太人就是犹太猪，纳粹就把犹太人看作猪，所以他杀起犹太人没有罪疚感，甚至到了这个程度。 我们中国人看很多别的民族都加一个犬幽旁的，那都是畜牲畜啊，动物，我们是人。甚至我觉得今天更可怕，它已经不是猪和狗这种大动物了，哺乳类的，它就成了嘎杂，成了蝗虫。哇，这种虫子呢，让你有一种生理厌恶，见着它你恨不得斗胆就得踩死它不可。这种如果贴在一个人身上长时间的话，这群人他的生命的价值就消失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请大家千万要记住，历史上所有的大屠杀都是有这个过程的，他把对方贴上一个标签，而赋予这个标签呢，没有任何生命价值的东西，负面的东西，不能活着的在世上的东西，他就失去了一个人的内涵。但你想，孟子说一个人怎么叫做一个人呢？孟子这个定义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恻隐之心就是定义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志。当一个小孩子掉井里了，你不用去想他是谁家的孩子，这家跟我关系怎么样，想三分钟之后想清楚了，我可以救这个孩子才去救。说孟子认为呢，这样就不是真正的一个人的反应，而是不管他是谁，即刻去援手，去救他。而我想，主耶稣呢，他把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真正的标准呢，定的比孟子更高。孟子只是一个本能反应啊，你有这个反应你是一个人，但耶稣说呢，你不止如此，你还要跨越人与人之间那个樊篱的那个怜悯。你救一个小孩是同村的小孩，他没有特定为一个小洋鬼子、小日本鬼子。所以我们说耶稣呢，把这个标准提高，他是跨越了这种樊篱隔断的墙的怜悯之举呢，看作是承受永生神的永生的儿女的样式。而且透露给我们一个惊人的信息呢，就是你是坐在他的身上，你就是他的邻舍。你做这样的一个人的邻舍呢，你就坐在他的身上，你就成为他的邻舍。这是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一个礼物。圣诞季节呢，是一个交换礼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礼物呢，交给你不喜欢的人呢？最后我们看38节到42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好撒玛利亚人的行我所知呢，是一个方面哈。38到42节呢，是另外一个谈到行的问题。其实整段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的要节就是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整个经文的核心，是承受永生的真正的核心的地方。而他前面传达的信息呢，就是这个福音呢会跨界的，会踩过界到圈外人甚至敌人那边的。接下来呢，耶稣呢又做了一个教导，就是你该如何爱神。你看到路加的编排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前面就是耶稣教导肯定承受永生的人呢，是爱神和爱人的。那前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就具体展现了怎么样的去爱人，对不对？是跨越的、跨界的一个爱人。接下来呢，马大、玛利亚这边呢，他就开始谈怎么爱神了，怎么爱神。耶稣和他一众门徒呢，走到一个村庄，约翰透露这村庄的名字呢叫伯大尼。而且每逢耶稣呢路过这个村子，都要进来歇歇脚，住一住，因为这个村子里面有他所爱的一家人，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姐弟三人住在这里。这次也不例外，耶稣呢又到这家人做客，姐姐接待耶稣到家里面， 我想除了耶稣之外呢，还乌泱乌泱的跟了至少12位门徒吧。所以我们假定呢，就是跟来了13个大男人进了这一家人。哇，这个马大就开始忙活了，对不对？肯定要准备吃的呀。你有没有请客请过13人到家里面？除了叫外卖以外，够你忙活的。哎，马大忙活，相应程序的是呢，玛利亚妹妹不帮忙。39节说，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这是一个关键的要节哈。一动一静，哇，对比很强烈。结果呢，自然就马大不满了。表面上看来，这个诱因就是第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于是呢，他就发飙了。但是路加呢并没有记载呢他妹妹玛利亚有什么回嘴哈、啊、倒是呢记载了耶稣帮妹妹玛利亚呢说一段话。你看41节呢，耶稣首先肯定马大的感受，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这是辅导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同理心，你先承认对方的感受哈，他就听你讲下面的了。耶稣是很好的一个辅导在这里的。陪谈开始了，他承认马大的感受，接下来呢就劝勉马大。42节，但啊，永远重要的事儿都在那个但后面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显而易见，耶稣是称赞了玛利亚，说他选择了一个福分，而且呢形容这个福分，你看这段经文用了3组词来形容这个福分，一个是不可少的，一个是上好的，还一个是不能夺去的。哇，这福分大了去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放下那个这俩姊妹谁对谁错这种思维定式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好和更好的关系，不是对和错的关系。耶稣在这里没有否认玛利亚，就是马大的服侍，也没有说呢你不应该乱发脾气心烦意乱，只是指出来呢啊，相比较你的这个服侍呢，玛利亚那个更好上好。那我们就思想了，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凭着大家聪明伶俐，一定猜到了，那一定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了，就是坐主耶稣的心意里面了。对，没错。但继续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儿是坐在主心意当中了？那当然他就是坐在他脚前听他的道，这是坐在主的心意当中，而这一点恰就是让马大大发脾气的点。所以你要理解整个的这个经文，解开它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知道到底什么让马大生气。40节说的就是伺候事儿多，心里烦乱啊，心里忙乱。但你要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表面原因。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可能会多问两个问题哈，这真的是他生气的原因吗？不错，厨房里忙活是他抓狂的地方，但你除非你了解那个坐着听耶稣的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否则你还是不能真正懂得那马大现在为什么发脾气啊。如果你设定你是当时的读者，或者你就是在场的门徒之一哈，你看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你会有什么感受吗？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儿？今天没事儿啊，但是当时那个时代呢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他们会觉得这个场景很别扭，玛利亚坐那儿听到很别扭。你知道与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同样的一个句式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第3节，那里面有一个人呢是坐在加玛列的脚前听他讲道，而那块呢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在加玛列门下。原来这个词在那个时代的表达呢 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请听记忆再理解。你坐在一个拉比的脚前听他讲道，你就是想将来成为一个拉比，就是这意思。就像今天你想成为一个清史专家，你就得跟一个学清史的人去做学问一样，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在当时一世纪的犹太人社区当中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坐在拉比脚前做学生想将来成为拉比的，那是一个男人干的事儿。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成为女拉比的是非常少的，而且女拉比往往是跟自己父亲学出来的，不是到一个陌生的男人的这个脚前去听课，不是的。所以对于马大而言，玛利亚不来厨房帮忙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呢，我认为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他认为玛利亚在做一个不应该做的事儿，好像他是个男人似的。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一个家庭当中，男性空间女性空间是非常不同的，当时的男性和女性做事的角色呢也有非常大的区别。在宽敞的客厅，那个公共的一个家庭的公共的场所呢，那是男人的地方，女人的地方呢就是厨房，在做饭，在服侍。女人不应该随便进入了男人的空间，就像男人进厨房帮忙也不合适一样，他进入了女性的空间。我们中国北方有一种土话，就是来了客人的家里的媳妇就得下屋地干活去。什么叫下屋地干活呢？那下屋地就是厨房那地方，他不能说是坐在那儿开始跟客人聊起来，是不好。所以你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耶稣正在教导门徒，他们共处在一个男性的空间当中，可是玛利亚作为一个女人呢，竟然坐在一群男人当中呢，热心地听他讲道。所以呢，这个画面呢是一个非常不协调的，甚至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伤风败俗的画面。这个画面是跨越了一条犹太人的社交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边界，又是跨界。所以马大出来用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希望提醒他妹子呢做翻个女人。你知道我们东方人说话，这已经是港式普通话了哈。我们东方人说话是非常委婉的，你不能直接出来说这种话题。哎呀，你这小妮子，你这不要脸的，你竟然坐在一帮男人的群体当中，你这真是太伤风败俗了。这种话题在东方的社交场合是禁忌，是不能说的，他只能绕着弯的说，哎呀，你看看他不到厨房帮我干活，请耶稣提醒啊，提醒这个玛利亚呢，回到女性的空间做女人当做的事儿，就是在厨房忙活就够了，而不是你在耶稣的面前去做他的学生，想将来当个传道者，那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事儿。不错，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都是男人。但是你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和差派不限于男性，这是路加福音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耶稣他明显的告诉大家呢，在他的脚前呢有女人的位置，有玛利亚的位置，所以这个福分是不可少的，不能夺去的，和上好的福分，指的就是神的国这个呼召呢，传福音这个使命呢也临到妇女。所以玛利亚呢就被这个信息深深的吸引，她就不自觉的跨越了社交的界限。我想她也应该记得大卫那首诗哈，诗篇的68篇的第11节，就是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当然诗篇是这么说，人的社会生活当中是不是大家都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他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选择坐在主的脚前。到现在我们看到，哇，耶稣这个呼召呢 真是一个跨界的护照啊！它不仅是跨界，跨越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它也跨越了犹太人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男女角色的分工这个界限。所以在神的国当中呢，一切都是新的了。这里谈爱神，前面谈爱人，都是爱到过界的地步，爱到一个踩线过界越界的地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非常大的挑战，是让你做出抉择的。而且在这世界上呢，当你顺从神的做出决定，顺从神的决定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顺从人了。尽管这个人的规矩和传统呢是那样的天经地义，而且你一旦呢触犯了人的规矩，不顺从人的传统，你一定付代价的，就是吃不了兜着走这意思。像今天呢，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得选边站啊，都得选择立场。这个社会是充满着纷争的社会，而选边站呢，就意味着要付代价。另一边人呢，肯定动你哈，一定是戳你的。这是一个纷争和撕裂的时代，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也非常有挑战的难题啊。从末世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他或许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弟兄呢？我们不希望回答他的话就是，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大家知道，这都是该隐的这个说法哈。或许我们今天选择站在神的一边，站在主耶稣的一边呢，我们就首先得操练呢，我们得不怕指责，这是最基本的，这是代价当中比较小的，人就是骂你两句呗，指责你两句呗，凶你两句呗，很小的。但可能再接下来的代价就是打你一顿了，再接下来代价呢，把你铺头给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就是当你选择了之后呢，你要面对那个代价。我们可能选择站在主的一边，我们的问题比较好的问就是，主在今天怎么说怎么做，他会在哪里？爱神和爱邻舍，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儿。爱神的人呢，必定体会神的心意呢，去爱他的邻舍，爱神的邻舍。而爱邻舍的人呢，也就是正在把爱神的这种心呢实践出来。我们是否做主的邻舍，是否领受主的呼召呢，去见证神国的福音？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就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和玛利亚，就是我们的榜样。而这样的榜样呢，都是跨界的。你说你爱神爱人，圣经呢有的时候挑战你呢，要爱他爱的一个程度，爱到跨界，爱到付代价的地步，爱到吃苦头的地步。所以我想，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呢，在一个年终或即将迎来年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思想神的呼召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哈。他的呼召是一个越界的呼召，他的呼召呢也肯定带来苦头，然而他却很肯定的告诉我们呢，你这样做你就必得永生。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能这样不怕越界不怕付代价的去爱人爱神，就证明呢你是一位蒙神拯救的永生的人，因为你的知行合一的信呢救了你。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我们到年尾，尽管这一年充满着各样的经历，但我们相信你的同在是我们能够有能力走下去的一个力量。主，求你让我们在玛利亚和好撒玛利亚人这样的故事当中，晓得我们怎么样的跨界的去爱你 和成为你的邻舍。主，把新的一年交在主你手中，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走在你的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